七个方面啊，讲一讲那个月厨的七个要点。第一个就是饮水，从饮水方面，除去吃喝后12到14小时之内需要饮水，可以补充除去吃喝时体内的湿的水分，促进肠道蠕动和胎粪的排出，促进那个卵黄抗，促进了蛋黄的吸收，提高食欲。实践证明呢，除鸡吃喝后2天内如果饮上吃的水，比没有饮上水的那个吃喝率要提高30%。大多数卵黄吸收不好的雏鸡啊，不好动，它也找饮水器，喝不上水，影响体内的代谢。腹部的卵黄吸收受到阻碍，加强了加上那个体外的那个细菌的侵入，往往6到7天以后，那个蛋黄就在腹腔内腐败，雏鸡陆续就死亡。所以呢，一般饮水。饲养的优点就是每只雏鸡都喝上了足量的水。初次饮水呢，需要在水里面加3%到5%的葡萄糖和0.1%的维生素 C， 以增强雏鸡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疾病的抵抗能力。葡萄糖的浓度呢，不能加的太多了，否则呢，葡萄糖加的太多容易引起雏鸡的糊肛。还有呢，在那个水里可以加2%的食用醋，这样呢可以增加雏鸡的食欲，同时对肠道有一定的洗毒作用。月厨的第一周，饮水器里的水要多勤，要少添勤添。一般呢就不要添在那个罐子里了，就直接添在水盘子里，不要装在罐子里，喝完以后马上就再添新鲜的水。1到2周的时候，饮水的水温在23度为宜，以后呢水温可以逐渐降低，一般在18度以上为好。那就再讲一下喂量。雏鸡饮水后1到2小时以后开始喂料，一般喂半湿的料，可以提高适口性，便于吞咽，增加雏鸡的啃食量。那个半湿的料的那个湿度呢，也要太湿了，一般呢就是在用手抓着的时候能抓成团，闪开手张开的时候有点闪，这样子的湿度啊。实验证明1到7周龄的雏鸡喂湿料比喂干料能够多进食一半啊，能够多采食1倍以上。雏鸡就多吃食才能长得强壮，才有抵抗力。为了提高雏的采食量，一般在3日龄的时候可以添加沙粒。1到2周的雏鸡，一般一周内一只鸡加1克的沙粒，粒径在1到2毫米。3到7周龄的雏鸡，每周加2克的沙粒，粒径在2到3毫米。沙粒可以拌在饲料里，也可以单独食喂。还有一个就是在饲料里添加1%的生大蒜。不仅有利于增强食欲，还能预防疾病。我有一批雏鸡在25日龄的时候发现了有那个发湿囊症状和球虫病的先兆，那个整群雏鸡鸡舍里面发现有血便，这就是把那个球虫的有球虫病了啊。还发现了那些有个别的有部分雏鸡呢，自己啄自己的尾部。它为什么啄尾呢？就肯定有法式囊的先兆，因为它那个法式囊长在那个肛门直肠的内侧，它有炎热或是有疼痛或是有痒的感觉，不适宜的感觉，它就会啄它自己的部。然后又剖检了2只病死的雏鸡，发现那个法式囊有肿大， 马氏囊内的液体有混浊液，其中还有一只雏鸡盲肠有出血。就这样子，我们就连喂了三天的生大蛋，同时呢加喂了含糖健囊散和抗球虫的药，还增强了加强消毒，加强饲养管理，更换电巢。一周以后呢就恢复了正常，基本上就没有就没有爆发这个病。而另外一批雏鸡就比我前面说的那批雏鸡晚一个星期接的，也是在25日龄的时候发生的那个发囊的先兆。我们又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只是又喂生大蒜，结果呢发式囊爆发了，发病率非常高，死亡率也比较高，死亡率达到60%，非常惨。晴天料也是提高采食量的，晴天料是提高采食量的一个办法啊。在一个月以内的雏鸡，头饲料要少量多次，一个月以后呢，就根据那个鸡的体重，增加或减少头料的次数。一般要是体重不够的话，肯定要增加头料的次数，根据它的数量增加头料量。如果要是体重超重，单鸡也不允许体重超重啊，超重单鸡上笼以后产蛋率会受到影响的。第三，我就给大家讲温度。温度在育雏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温度是育雏中非常重要的。根据育雏期的季节和外界的天气变化、湿度以及育雏时的那个设备，要灵活掌握温度，不能生搬硬套书本上的东西。苏氏雏鸡体温调节能力非常差，如果从孵化室出，从孵化，如果由孵化室的温度突然降，外界的温度，就容易造成雏鸡，不说话，我知道，就容易造成雏鸡受凉、下痢、糊肛，或者是死亡率增加，甚至是死亡率增加。一到三日龄的雏鸡温度一般在33度到35度，如果是在夏季育雏，舍外温度在20度以上，或者是高床育雏，舍内相对湿度在60%到70%的时候，这个温度就是33度到35度，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就是要有湿度是在60%到70%，而且是在夏季时候，就是室外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干燥的时候，可以33度、35度。如果要是在冬季呢，室外温度0度以下，或者春秋早春季节，那个或者是在你不说，或者是在早啊，你去查查，或是在早春季节地面电巢育雏的时候，室外阴雨或者是下雪天气，那舍内相对湿度就比较高了，都在75度以上的时候，舍内如果要是35度的话，那肯定就温度偏低了，雏鸡会感到不适应、寒冷，必须在雏鸡舍内提高温度。一般提高37度或是37.5度，雏鸡才能正常的活动采食饮水，否则雏鸡挤在一起取暖，采食量、饮水量都会减少，这样子就会影响雏鸡的正常生长。雏鸡舍内维持恒定的温度，不能忽高，温度不能忽高忽低啊。以避免雏鸡的应急和疾病发生。适宜的温度可以增强雏鸡的代谢，使雏鸡生长迅速，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增强。温度高温育雏容易诱发呼吸道病，雏鸡生长缓慢，羽毛生长慢，而且羽毛没有光了，鸡爪那个茎都干瘦，皮粗糙皲裂，采食量也少，饮水量大，这样子育雏的鸡呢瘦弱 多病。低温御厨使除夕着凉，容易得肺炎或唇炎，容易咳嗽喘气大稀。除夕挤缩在一起不好动，采食量减少，饮水量减少，影响采食和饮水，当然也影响生长发育。同时大于几群的鸡也容易压死鸡。温度适宜呢，我们说了不算，鸡的行为说了算。当我们看见那个雏鸡远离日元，伸着翅膀炸开，伸着长长的头，喊着出界，张着嘴频频喝水，不愿吃食，说明舍内的温度过高，需要缓缓的降温。如果雏鸡远离热源，都挤在一堆，挤在一块儿，叽叽的尖叫惨叫，说明温度太低了，我们需要调温度。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管理者、饲养员要细心的去观察。雏鸡采食后均匀的散开，安静的相处，雏鸡伸着腿，长长的脖子，短短的腿，熟睡，这说明那个温度是最好的、最适宜的。第四，湿度。一般在雏鸡两周龄的时候，两周龄以内啊，湿度在60%到75%，以后为55%左右。如果要是湿度过高，雏鸡体内的留下的那个蛋黄不易吸收，电炒容易发霉，容易诱发球虫病和各种疾病。湿度如果要是过低，降低湿度的办法就是湿度太高了，容易舌内湿度太高的时候呢，要降低湿度，一般就是通风换气嘛，打开窗户，如果要是架炉子的房子就特别容易办到了，炉子架旺一点，通风换气就强一些，这样子很容易降低湿度。再次更换电槽，更换那个潮湿的，把潮湿的电槽换出去，把干燥新鲜的卫生清洁的电槽换回来。第三次注意那个饮水器不要漏水，抛洒水在电槽上，把这饮水器放在合适高度，就不容易抛洒水，就可以降低那个湿度。还有一个就是在雏鸡舍周围撒上炉灰、浮石粉以及一些皂剂。如果湿度低的话也不行。去看电视去吧。湿度如果要是低的话，特别是头两周内除我这不是讲不好了吗？湿度如果过低，特别是头两周内雏鸡生长，头两周内如果要是湿度太低的话，太干燥的话，雏鸡肯定生长缓慢，那个羽毛干燥，爪和茎干瘦，容易诱发呼吸道病。如果湿度不够的话，采取以下方法，就是增加湿度，就是这个湿度要是不够的话，就容易潮湿一些，多喷雾一些，喷一些水，或者是经常喷一些消毒液，水里面加消毒液，艾迪福呀，菌毒敌一百毒杀、过氧乙酸、辛吉尔麦酮酸都可以，常在室内消毒喷雾。这是在那个烧炉子那个地方，炉子上放一锅水蒸发，增加湿度。再讲一下第五个，就是光照。御厨第一周要强光，御厨第一周光照时间要长，光照强度要大，要较强的光照，刺激雏鸡兴奋，增强活动量，促进饮水。雏鸡兴奋了才能增强它的活动量，促进饮水，促进采食，它才能找到饮水器，找到食物呀。一日龄的鸡光照时间一般在24小时， 以后每天减少一个小时，光照强度每平方米4瓦。第二周就采用弱光照明，以免鸡群发生啄屁和那个雏鸡采食以后兴奋，影响生长发育。育雏和育成阶段的光照原则是只能酌减不能增加，因为那个光照对那个后期那个育成鸡的那个新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啊。育成阶段只能减弱不能增加哦。那个第六个就是讲蜂群管理，身体健康体重均匀的鸡群容易管理，不容易得病，并且育成产蛋的时候产蛋率高，高峰期时间长，根据雏鸡生长的情况，从3龄起按雏鸡的大小和强弱分若干个小群分开饲养，从饲料量、营养结构等方面区别对待，使弱雏逐渐赶上去，才能提高那个整个鸡群的均匀度。均匀度要是小于75%的鸡群，特别容死亡率常高，容易发病。更弱的鸡长期吃不到足量时，饮水也不足，就容易逐渐死亡。如果遇到应急、惊吓、寒冷等情况，弱小的雏鸡就容易被鸡群给压死、挤死。分群工作要经常进行，一般至少是2个星期分一次群。其实呢，每天都要调整一下鸡群，把那个弱鸡群里的强壮鸡抓到强壮鸡群里，把强壮群的弱鸡每天都要调整一下啊。造成那个均匀度差的主要原因是开始的时候那几天温度过低，或者是断穗的时候不适应，或者鸡群不是同一日龄的雏鸡混在一起饲养，或者是那个喂料的料具不足，分配不均匀，饲料营养配比不当，鸡群密度过大，或者是有疾病，还有那个就是舍内的小气候恶劣等原因。调整当然要把这些原因要是取消掉，调整上述这些不合理的原因，大小强弱分开是提高均匀度的有效措施。第七是通风换气。雏鸡代谢旺盛，呼吸频率高，通风换气啊。雏鸡代谢旺盛，呼吸频率高，群的饲养密度大，需要氧气量大，那个
好，
加大雏鸡的加上那个雏鸡舍内的电巢粪以及那个剩余的饲料残渣腐败分解，产生了有害气体。长期不注意通风换气，会使雏鸡抵抗力下降，体质弱，生长缓慢，易发生呼吸道病，死亡率之高。在加强雏鸡的内通换气的同时，还要注意个贼风。俗话说，不怕狂风一片，就怕贼风一片。为避免贼风进入雏鸡舍，新鲜空气应该从整个侧墙的上方进入室内。原则上确保舍内合理温度，在那个合适的温度下尽量多通风换气。如果雏鸡舍内发现了一氧化碳的话，就要注意检查那个供暖系统了。综合上述7点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呦，你别挡着我的光啊！
初生雏鸡、兔囊和鸡尾，
打闹。
初生雏鸡的兔囊和鸡尾容量小，消化力差，营再加上自身营养那个蛋黄还没有吸收，还没有完全消耗尽，所以开始要喂容易消化、适口性好的饲料。另一方面，雏鸡生长迅速，8周龄的时候已经是出生体重的已经是出生体重的15倍，平均每周增长2倍，因此必须不给全价饲料，否则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引起疾病。出生雏鸡能出生雏鸡能不能健全体温调节
哦，
出生雏鸡的那机能不健全，体温调节能力也差，体温比成鸡低3度左右，所以又怕冷又怕热，对温度非常敏感，因此要严格掌握好那个御厨的温度，也能忽高忽低。雏鸡对外界环境非常敏感，饲养雏鸡要给雏鸡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良好的环境，防止外界的刺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育雏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尤其是对这7个方面不能偏废任何一面啊。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做好防病治病工作，勤消毒，定期接种疫苗，准确预防投药，及时处理病鸡、残鸡、死鸡，以防止疾病的传播，保证雏鸡健康生长。再说那个死鸡的处理工作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昨天还在说呢，一定要深埋，不要乱抛弃死鸡，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污染，既害自己也害别人。好，我今天就讲到这，谢谢。